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 SpaceX 公司的商用货运飞船星期天从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飞船上载有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物资，还有一些实验的设备等等。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首次在俄中边境附近发射了射程能够覆盖中国东北地区的新式战术导弹。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一开始是几则新闻。美国的 SpaceX 公司的商用货运飞船星期天从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飞船上载有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物资，还有一些实验性的设备。运载飞船的猎鹰九型火箭预计将于星期二抵达国际空间站。佛罗里达州当地星期天的天气对发射非常理想，在那之前原本定于星期六的发射计划呢，由于当地下一场大雨而被推迟到了今天，也就是星期天。这一架飞船上载有的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物资和实验性设备当中呢，包括有2200多公斤的这个物资呢，其中有第一次在空间站使用的三维打印机。美国宇航局希望宇航员未来可以用三维打印机制造所需的零件。这是 SpaceX 宇宙飞船的第五次航天飞行。据报道，美国的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等，目前正在酝酿合作生产新型的火箭，来取代用来发射多颗美国的军事和间谍卫星的俄罗斯产的火箭发动机。美国官员担心，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的紧张关系可能迫使俄罗斯方面切断向美方提供火箭发动机。阿富汗六月份的总统大选决选之后呢，都宣称当选了阿富汗总统的这两位候选人阿什拉夫·加尼还有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政治谈判之后，终于签署了一项要组建一个全国的团结政府的这么一个权力分享协议。根据双方在星期天签署的这项协议，加尼将担任总统一职，而阿卜杜拉将担任一个新的，就是说新设置的行政职务，和新的总统加尼密切合作，一道来治理国家。这项协议的具体细节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两位候选人将共同取代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自从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了当时在阿富汗执政的塔利班以来，卡尔扎伊一直在阿富汗掌权。阿富汗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宣布6月14号总统决选的结果，预计加尼呢将被宣布赢得了那一次决选。像刚才所提到的，加尼将和阿卜杜拉一道来治理国家。北约的最高军事官员表示，他希望在星期六达成的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达成的这个有关设置一个缓冲区的决议能够平息那一带的冲突。不过他说，目前的局势并不好，而且俄罗斯的军队仍然在乌克兰境内。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在同北约军事领导人会晤之后，在立陶宛对媒体表示， 这个月早些时候签署的停火协议仅仅是名义上的停火。他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冲突的程度跟停火协议之前一样高。根据乌克兰政府与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势力星期六在明斯克达成的新的协议的规定，双方必须各自把大炮从前线后撤15公里，从而设立出一个30公里宽的缓冲区。这个被称为是明斯克备忘录的协议还规定，双方从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地区撤离所有的来自外国的雇佣军。乌克兰和西方的国家都说，俄罗斯的军队在和乌克兰境内的反叛分离分子并肩作战，但是莫斯科方面否认这一说法。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布里德洛夫说，俄罗斯的军队目前仍然留在乌克兰的东部，尽管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他还说，其中一些的俄罗斯的部队目前已经返回了边界的俄罗斯的一侧，但是还没有退回到他们在俄罗斯的基地，仍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调去给乌克兰施压。土耳其的总理达乌特奥卢在星期六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六月份在伊拉克劫持的49名土耳其人质目前已经获释了。在此之前，土耳其曾以人质问题作为加入北约组织反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个障碍。达乌特奥卢表示，在经过了他所称的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的紧张努力之后，这些人质在星期六早些时候得到了自由。他没有透露其中的细节。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在这期间并没有交付赎金。还有电视画面显示，这些获释的人在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之后呢，受到了迎接他们的亲属的热烈欢迎。被释放的这些人质当中包括土耳其的外交官、军人还有一些孩子。他们是今年6月11号在土耳其驻摩苏尔的总领事馆内被当时攻占了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绑架的。当时伊斯兰国组织突然兴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攻陷了大片地区。土耳其的副总理库图尔姆斯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在星期五开放边界以来，目前已经有6万名在叙利亚的库尔德难民逃到了土耳其境内。土耳其方面允许这些人越过边界，是因为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目前正在向科巴尼镇挺进。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在最近几天内攻占了科巴尼附近的很多地区。目前已经有好几千名库尔德的战斗人员进入了叙利亚境内，而且直奔科巴尼镇。不过有目击者说，和伊斯兰国这个激进分子相比呢，库尔德战斗人员所携带的都只是一些轻型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日前在华盛顿造访的时候呼吁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的脆弱停火还在继续，街上车辆残骸可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走上美国国会的讲坛，直接呼吁获得杀伤性武器援助。波罗申科说，为乌克兰而战但装备不良的年轻人正站在和平与新冷战的十字路口。
请大家懂得，毛毯、夜视镜也重要，但是仅凭毛毯打不赢一场战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用毛毯维持和平。
We cannot keep the peace with a blanket.
星期四，美国以人道和安全援助而非武器弹药的形式提供了新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防弹衣、车辆以及高级通讯设备等器材。记者反复追问美国为什么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在波罗申科会晤奥巴马总统前表示，
我们已经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援助，这种援助体现了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
厄内斯特说，冲突不会在战场上解决，而是在谈判桌上解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同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重申的信息。
我们将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外交解决。
波罗申科总统离开白宫时告诉记者，他同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感到满意。不过对此波罗申科并没有详细说明。波罗申科表示，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在遭战争涂炭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乌克兰目前作为东道主，他的军队呢正和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军队举行联合军演。美国的一名高级军官表示，这次军演发生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战略环境当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乌克兰西部的亚沃里夫军事靶场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距离前线1200公里的地方，乌克兰军队在积极备战，不一会儿敌军来临，不过来的不是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力量，而是美国人。这是15个国家参与的年度军演，但是驻欧洲的美国陆军司令唐纳德·坎贝尔中将说，今年的意义非比寻常。
从军事角度来看，显然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他们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然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战略版图。
人们对俄罗斯为阻止乌克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靠拢欧盟和北约所采取的行动倍感担忧。来自格鲁吉亚等邻近的前苏联加盟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次演习，他们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并肩作战，这包括那些25年前曾是苏联卫星国现在是北约成员国的部队。乌克兰陆军司令阿纳托利·普什尼科夫中将说，这次演习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也非常实用。乌克兰军队与东部的分离分子不久前刚刚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停火摇摇欲坠。
这种合作能够提高我军官兵与北约和欧洲军队进行协同的技能。
由于目前相当多的兵力投入到了乌克兰东部，普什尼科夫中将为演习派出的人大部分是受训人员，比如军校学员米哈伊·马尔钦科。
我们在东部地区遭遇困境，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中，分离主义和反政府武装的力量正在袭击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演练正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美国正在考虑进一步提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防卫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布里奥维伊说，演习的时机非常好。
这些演练展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可以迅速接收援助，并将其吸收，按照北约的标准对各种武器和指挥方式加以吸收。
这处练兵场位于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大约30公里，周围是肥沃的农田。20世纪俄军曾两度踏入这个地区，演习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历史重演。美国之音裴欣，乌克兰亚沃里夫军事靶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下面我们把目光从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局势转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上来。俄罗斯方面期望在十一月份与北京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峰会上，能够与中方签订一项西线天然气的供货合同。这一供货合同可以保证每年由俄罗斯向中方出口至少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有关这方面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星期五表示，莫斯科非常期望能够在十一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上能同中国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通过西线管道，也被称为阿尔泰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亚太经合峰会。诺瓦克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行的投资论坛会议上说，他本月初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期间，曾同中方讨论过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问题。他说，西线管道的具体走向还没有确定，项目仍在谈判之中，最后是否能够签订合同取决于双方的谈判结果。西线天然气管道计划把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经过阿尔泰地区，从新疆入境中国。不久前，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提议让这条管道经过这两个国家进入中国，以避免环保组织一直关注的天然气管道施工可能对俄罗斯的阿尔泰和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通过蒙古的管道还能缩短管道铺设长度，并可分散天然气管道集中经过新疆进入中国的现象，但俄中两国还需要为此同蒙古或是同哈萨克斯坦谈判。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通过西线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可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双方已在讨论把输气量提高到每年600亿立方米，甚至是1000亿立方米的可能性。米勒说，同不久前开工的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相比，西线管道项目的潜力更大，取决于中国市场需求增长情况，俄方能很快地提高通过西线管道的对华供气量。通过东线管道向中国供气的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田从未开发过，俄罗斯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和时间，但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早已经开发，目前正对欧洲市场供气。米勒说，相比之下，落实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将更加容易，因为可利用西伯利亚西部现成的输气网络系统。此外，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田混合了天然气、石油等其他杂质，而西线项目则不会像东线管道项目那样投入巨资兴建提取天然气的工厂设施。能源分析人士说，西线管道项目如果落实，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将同时既对欧洲市场也对中国市场供气，可加强俄罗斯在与欧盟以及与乌克兰的天然气谈判中的地位。能源分析师柯金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促使俄罗斯急于同中国落实天然气项目。柯金说，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经过乌克兰输送天然气面临风险，欧盟有可能封杀经过黑海到保加利亚再到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南流管道项目，欧盟正在改变能源政策，寻求新的天然气进口市场，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一切都在推动俄罗斯与中国签订新的天然气合同。俄罗斯与中国谈判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曾历时多年，双方因为价格问题的分歧一直无法签订合同。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克里姆林宫曾要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让步，最终使东线天然气管道合同能够在普京今年五月访华时最后签订。但东线管道合同在俄罗斯国内也引起众多批评，许多人指责普京政府 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马上将开始访问中国，并将同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会晤。天然气项目已经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俄中两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最近互访频繁，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10月份访问莫斯科，双方到时可能签订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政府间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塞拉利昂的官员表示，有一些年轻人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附近袭击了当时正在掩埋一些埃博拉患者尸体的医务工作者。这次冲突发生在星期六。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在西非地区造成了2600多人的死亡。事发之后，塞拉利昂的警方赶到了现场去保护那些掩埋人员。塞拉利昂下令将国内的600万居民3天内不得出户，以便医务人员锁定那些感染了疫情的人，并且让医护人员有机会告诉居民如何保护自己。目前已经有5300多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大多数都是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还有几内亚。目前疫情还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而与此同时，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也有一些人感染了病毒。联合国方面已经决定拨款1亿750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并且还派出了3000人的部队进入了疫情区，帮助那里建立一些战地的医院，并且提供后勤方面的援助。在美国国内方面，一名男子星期五傍晚的时候翻越了白宫的栅栏，闯入了白宫。美国的特工部门在那之后加强了白宫外围的警戒。特工处的处长皮尔森在这起事件发生后不久下令提高白宫北面围墙的警员巡逻以及监控措施，他还命令全面调查这一事件。一位42岁的携带着一把刀子的男子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翻过了栅栏进入白宫，随后被特工抓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两个女儿在那之前刚刚乘直升机离开了白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查菲兹说，这样的一起违背了安全的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另外，在星期六，另外一名男子由于私闯白宫而被逮捕。美国的特工处表示，这位男子先是步行接近了白宫的大门，被安全人员拦回，但是在那不久之后，这名男子又开着车返回了白宫的大门口。特工人员在他拒绝离开之后将他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六在同埃及国防部长的电话交谈中确认，美方将向埃及交付10架阿帕奇直升机，用来支持埃及方面的反恐努力。这些直升机原定于今年早些时候交货，但是华盛顿方面去年在埃及新上台的政府镇压了被推翻的穆尔西总统的支持者之后呢，决定暂停交付。美国方面在今年的4月份宣布解除这个禁令。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同埃及国防部长苏普西还讨论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区域安全问题，以及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问题。哈格尔在通话的时候感谢了埃及方面在斡旋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停火方面所发挥的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 埃及的中东通讯社报道说，巴勒斯坦派系之间将在埃及举行谈判，然后将举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间接谈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领导下的法塔赫的组织的代表将在星期一同来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哈马斯同以色列之间进行了为期50天的冲突，这期间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最终在8月26号以停火告终。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将在星期三和以色列的代表会谈。以色列的炮击使得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沦为了废墟，就是在前不久哈马斯同以色列进行的为期50天的冲突当中，期间有大约2100人死亡，而以色列方面的伤亡相对较小，有70人丧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罗马天主教的教宗目前正在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这是教宗第一次访问意大利以外的一个欧洲国家。这位全球10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导人星期天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特蕾莎修女广场主持了弥撒仪式，他同时还会见了阿尔巴尼亚的总统，并且还探望了一些孤儿。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在前往阿尔巴尼亚的飞机上表示，阿尔巴尼亚这个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已经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找到了和平。阿尔巴尼亚一度曾经是共产党国家，现在可以说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共存的这么一个榜样。在通往特蕾莎修女广场的，在阿尔巴尼亚首都的主要大道上，悬挂着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受迫害的一些天主教神父还有修女的巨幅画像。天主教在阿尔巴尼亚的复兴，一部分原因是特蕾莎修女在那里特别受欢迎。特蕾莎修女虽然出生在马其顿，但是马其顿一度曾经是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在他访问印度期间，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改往日低调的作风，公开谈论了他对习近平的印象，而且这个印象还稍微比较积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之际，达赖喇嘛星期四谨慎赞扬了习近平，称与其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头脑更加开放，思维更加现实，他能够从印度学到更多的东西。报道说，达赖喇嘛是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讲这番话的。另外，网上最新有消息说，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间的谈判沟通进展顺利，并且取得惊人突破，说达赖喇嘛回国意愿强烈，回国的目的地将是到五台山朝圣。报道说，双方为达赖喇嘛此行所做的安排和约定正在进一步确认，据报双方的接触地点是东南亚等地。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还没有就上述有关报道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称，这是达赖喇嘛与北京关系缓和的某种迹象，尽管并非热情洋溢，达赖喇嘛的话还是值得注意。西藏之友是设在印度的一个西藏运动民间组织，针对如何解读达赖喇嘛的有关讲话，该组织主席瑟胡达斯对美国之音说，
I don't know, personally, I mean, frankly speaking, I wish I had the...
不知道如何解读，坦率地讲，我本人倒是希望能够理性地解读达赖喇嘛的意思。 不过这位印度西藏运动人士说，不要忘记中国和印度加强关系的基本原因，这就是双方拥有强大的经贸需求。但是阻碍两国关系以及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他说，就在习近平来访之际，印度又不得不向边界增兵。
Look at what is happening at our borders. You know, you saw that we had a wonderful 3 days with the Chinese.
事实上，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对印度精彩的3天访问进行之际，边界那里又发生了情况，那里又出现了多起越界事件。因为中国嘴里说一套，行动另一套。不过，报道援引网友的评论说，允许达赖喇嘛回国是双赢。这样西方就不再会借西藏问题打击中国。报道还说，达赖喇嘛日前赞扬习近平的同时还指出，西藏问题也是印度的问题，这一长期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是解决的方式不是武力，而应该是通过会谈建立起来的理解。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谈到西藏问题时重申有关达赖个人未来的问题，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即达赖喇嘛必须放弃独立要求。另外，中方继续使用达赖、不可告人动机之类的字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这一案件呢，将在下个星期二被宣布一审的判决。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律师目前已经收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伊利哈木的辩护律师之一李方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先以电话通知，随后发出了书面通知。
我今天下午的话，就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话通知，这个案件的话，下周二，也就是9月23号，开庭宣判，上午10点。
李方平表示，伊利哈木案的审判长和其他审判人员在电话中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看来情况不乐观，
非常的不容乐观啊，具体形势当然很难预判，但我个人还有包括伊利哈木相信可能会比较严酷。
星期五上午，李方平和另一位辩护人刘小元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仍然戴着脚镣的伊利哈木。刘小元在推特上表示，伊利哈木的心态很正常，跟两位律师聊了2个多小时，说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能面对，希望家人坚强。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通过自己在监狱的亲身经历确认，新疆在人权、法治等诸多方面亟待改进。
他也谈到，希望这个案件这样的审理能够促进新疆法治的改善。希望自己这个案子能够引起大家讨论，去关注新疆的问题，关注维吾尔人的问题，能够提升新疆的法治。他说他在里面的经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他亲身经历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他的一些判断，就是包括人权还需要继续的提升。
两位辩护律师在星期四休庭后表示，伊利哈木当庭否认他所受到的全部8项指控，强调自己对北京民族政策的批评并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刘小元律师在推特上披露，伊利哈木说自己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的编辑、翻译、版主、技术人员都是学生，被指控的7个学生中有6个人是近2年才加入。刘小元说，伊利哈木自己根本没有组织成立过8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刘小元表示，他在证据中发现这7个人也没有承认他们参与网站工作是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李方平律师表示，法院没有传唤这7名本来是同案的学生出庭，还在检察院阶段 把他们跟伊利哈木案拆开分离？
一个都没有，他是特意的拆分审理。按道理所谓的是一个集团案件的话，应该合并审理，才有利于查明事实。公安的话是一并审查的，包括就是批捕。但是到了检察院阶段的话，特意把这个所谓的分裂的国家集团案件的话拆分为两个，其中一个的话是伊利哈木，另外一个的话并为另外一个案件。
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说他理解一些卷入这个案件的学生做出违心的供述。这位辩护律师表示，其中有的学生带着脚镣待在单身牢房里，供述出现逆转性变化也情有可原。
是绝大多数学生的供述是对伊利哈木不利的。伊利哈木也表示他能够理解这些学生的处境，知道他们的供述是违心的，因为不符合事实。他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合并审理，这样可以单凭质证。可是检察院的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法院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这么做。
检方提出的证据包括伊利哈木的讲课内容和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上的文章。检方称，这些证据证明伊利哈木领导着一个企图推翻中国对新疆统治的集团。现年44岁的伊利哈木一旦被定罪，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9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因言治罪，对伊利哈木进行不公正审判。声明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理应维护言论自由原则，而不是侵犯本国公民的人权。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释放已经被关押9个多月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他的被捕被普遍视为北京近一年来加紧镇压新疆异议人士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香港，在一些大专学生罢课还有占领中环的这个抗议活动即将展开之际，香港警方在星期六对14位参加了今年6月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士呢进行了起诉。香港警方表示，这么做绝无任何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者和其他任何可能发生的公众活动有关。不过，和平占中运动在当天晚上发表声明，说香港的警方这么做，让公众质疑，纯属是政治上的检控行为，企图要恫吓公民抗命参加者，手段实在可耻。据报道，香港社会运动界统计至少有19人，由于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的示威呢，由于参与了这个示威活动，被香港警方以非法集结、企图强行进入等等不同的罪名而落案起诉。其中的部分人曾经表示说，他们将会参加占领中环的抗议行动中来，而另外一些学生呢，则是在筹办学联的罢课行动。星期天中午，香港的社运界还有反东北发展的一些民间团体呢，在港湾子休顿球场集合，游行到了附近的香港警察总部，抗议他们所说的香港政府在香港实施的这种白色恐怖。另一方面，中国的知名专栏作家赵楚，由于近几天来在网上为81岁高龄的作家铁流被判刑鸣不平，并分析其政治原因而遭到打压。赵楚的新浪、腾讯微博，还有他在网易上面的博客账户都已经被封号了。原国际展望杂志的执行副主编、政治和战略问题评论员赵楚，9月18号 在香港东网上的，他将在香港东网上的一篇题为《中国病：铁流综合症的成因与救治》的这么一篇评论文章转贴到了新浪微博上面。这篇文章从当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及其历史由来而分析了中国当局抓捕一个如此高龄而影响极为有限的老人的这种病因，尤其是当抓捕对当局的道义形象有明显减分的作用这么一个情况下。一向敢言的这个可以说是老右派的作家铁流，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具体说是9月14号的时候，被怀疑是因为发表了抨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而被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就是刑事拘留。铁流的家人委托的律师在9月17号的时候到看守所希望会见铁流这个当事人，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得当局的这种被允许安排会见铁流。铁流的家人担心目前患有多种疾病的铁流在身体上承受不了牢房的恶劣环境。铁流现在已经81岁了，他的被刑事拘留引发了很多网民的同情，据信铁流很可能是因此而成为中国国内由于言论而被控寻衅滋事的这么一个最高龄的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杂志，就是以敢于直言而著称的这么一个改革派的杂志《炎黄春秋》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东方你好。
你好。
东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炎黄春秋》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
炎黄春秋啊，是这个星期三接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要求呢《炎黄春秋》转变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今后呢划归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管辖。这个规定呢，这个非常来得非常突然，这个红头文件事先没有任何迹象，那么有关机构和杂志社本身没有进行任何沟通，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外媒在北京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炎黄春秋》啊是非常的敢言，以改革派有媒体在北京呢可以说独树一帜，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那么归到文化部来管辖的话呢，明显着这个杂志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是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它是个编制外的这么一个刊物，现在挂靠到文化部呢，估计会变成正规军啊。燕京，
就是说你他到了文化部下边之后，他怎么讲话要听文化部的，有这种嫌疑？
对，这个文化部下属了以后呢，如果变成文化部下属单位，那么炎黄之孙的，炎黄春秋的这个，他们的人事、财务、稿子是不是受到必要的干涉，会不会受到限制？那么炎黄春秋会不会变成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变成官员的声音，变成国家的声音，而不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燕青，
那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的现在的在那儿的编辑啊、记者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有表示吗？
炎黄春秋呢受到了很大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一个重量级的学者姚坚富涉嫌高姚涉密事件，就是姚坚富和高瑜把中央的七部管的红头文件九号文件透露给外国媒体。那么现在已经高瑜到现在是在里边还被关押着，也没起诉，现在还被关押着。那么姚坚富呢是现在都是已经被放到家里面去，是保外就审，由此可见他们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他们现在的社长呢是杜导正，杜导正呢最近说呢就是有什么对策呢，因为他们 要求炎黄春秋在两个月之内要完成相关的注册手续。他口头通知的时候，电话通知还说，如果你们不办，明年就不给你们注册。换句话说，这个海内外非常有名的杂志啊，就要完全被这个关掉。那么面对目前的风波呢，他炎黄春秋正在和编委会啊他们召开会议，准备对策，同时呢也做好了停刊的心理准备。他们说，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真话啊，说和当局那个这个人民日报啊，国家官方媒体不一致的声音，这样呢才这个杂志才有看的必要，但文章才有人看，杂志才有生存的必要。如果再办成一个求是杂志，那么干脆别说是他们不让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不愿意办下去了。作为他们的这个对策之一呢，他们现在啊开始这个歌颂，比如说歌颂赞扬习近平现在的反腐，并且把那个炎黄春秋办得很好这八个大字拿出来广泛的传播。这八个字是谁提的呢？是习仲勋提词。习仲勋呢是习近平的爸爸，由此可见这也是一种自保的措施啊。燕青，
也是炎黄春秋太要自保，或者是说一个人的这个，或者作为一个杂志的生存的这种本能体现出来。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星期六的晚上还为我们连线做有关炎黄春秋这方面的介绍，谢谢东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首次在俄中的边境附近发射了射程能够覆盖中国东北地区的新式战术导弹。俄军的将领称，这种可以携带核弹头，被认为是俄罗斯陆军中攻击力最强的导弹，将能够起到威慑的作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六在俄中边境附近发射了新式的伊什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俄罗斯正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举行本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火炮部队司令马特维耶夫斯基说，这是俄军首次在远东地区发射这种导弹。马特维耶夫斯基说，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也是这种导弹系统第一次在演习中进行实战训练发射。导弹发射地点在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附近人烟稀少的森林中，离黑龙江和俄中边境仅有70公里远。中国的教科书说，那个地区根据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沙皇俄国。俄罗斯军方允许媒体现场采访这次导弹演习，俄罗斯的主要官方电视台当天晚间都播放了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发射车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两枚导弹分别击中了200公里远的目标，误差仅差30多厘米。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最近几年刚刚服役，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可以打到柏林的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引起了临近的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不满和不安。俄罗斯远东媒体报道，俄军今年一月开始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这种可以覆盖中国东北地区的导弹系统，目前尚不清楚部署的数量。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一些俄军退役将领透露，在技术上俄罗斯能非常容易地增加导弹的射程。除了可携带核弹头之外，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还具有机动性能高、弹头飞行低、拥有诱饵弹、不断变化飞行轨迹等特点。俄罗斯媒体称，目前没有武器能够拦截这种导弹，这是俄罗斯陆军装备的最强大的攻击性武器。俄罗斯陆军导弹和火炮部队司令马特维耶夫斯基说， 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可起到威慑作用。马特·维耶夫斯基说，伊斯康德尔导弹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这种武器能够震慑并能够保护我们的安全。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导弹的攻击程度准确漂亮。俄罗斯最近几年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中也曾经发射过战术导弹，比如2010年的演习中曾在哈巴卢斯克附近发射过装备苏军的点式战术导弹，但这种正在退役的导弹同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导弹在射程和攻击能力等方面都无法相提并论。军事评论人士普霍夫说，这次俄军远东演习有防备和针对中国以及日本的含义，可携带核弹的俄军图-95、图-22战略轰炸机，刚刚装备部队的苏-35S、苏-34、苏-30SM 等新式战机也参加这次演习，演习范围从黑龙江岸边一直到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除了在临近中国的几个演习场正在举行对抗演练外，俄军还在千岛群岛和勘察加半岛举行了登陆演习，并在临近美国阿拉斯加的楚科奇地区举行了防卫北极的登陆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代价呢，是严重的土壤污染、农田污染、还有水污染等等。土地污染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的、有毒的这么一个不好的遗产。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讲，由于中国现在污染的情况之严重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中国经济当初的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这个模式是不是要大家来重新思考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为大家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家。在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占用大片农田的同时，严重的土壤污染使耕地不足问题更加严重。据悉，中国有大约1/5的耕地遭受重金属和有毒化学物污染，从而使有毒粮食、有毒蔬菜成为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和教育机构威尔逊中心日前举行有关中国土壤污染问题研讨会。网络环保杂志《中外对话》的编辑伊莎贝尔·希尔顿说，中国领导人有无毒食品的特殊供应，普通的中国人也行动起来。
在中国领导层之外，在中南海之外也有有机食品运动，但用这种生产方法生产出来的食品只是占中国现有的食品供应的1%，而且这种有机食品生产政府管制可能有些过分，此外还有严重的诚信问题。
希尔顿在这里所说的严重的诚信问题，是指中国的有机食品假冒伪劣情况严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环境污染包括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力寻求世界银行的帮助。但世界银行的环境问题资深专家王青说，在解决土壤污染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难以得到有关污染的信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有害废物和化学物生产和使用的追踪和报告系统。现在中国的污染数据库只是记录现在已知的污染场所或者是土地，这跟追踪有害废物、化学物的生产和使用还不是一回事。
早些时候，中国环保部对全国的土壤污染有一个普查，但普查结果现在还是国家机密。
中国的土壤污染到底有多么严重？解决土壤污染的主要障碍在哪里？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是国家机密，但已经成为国际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美国之音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各位在中国时间星期天的晚间 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我们明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阿富汗六月份总统大选决选之后，都认为自己应当担任阿富汗总统的加尼和阿卜杜拉，经过几个星期的政治谈判之后，签署了组建全国团结政府的权力分享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加尼将担任总统，阿卜杜拉担任一个新的行政职务，和新总统密切合作治理国家。这项协议的确切细节没有公布。这两位候选人将取代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2001年底，美国领导的联军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卡尔扎伊一直掌权。乌克兰说，违反两个星期停火协议的活动停止之前，不会把在前线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作战的军队后撤。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务委员会发言人李森克星期天表示，分离分子和俄罗斯军队继续向乌克兰的部队发动攻击，因此乌克兰不会考虑履行星期六明斯克协议的问题。协议要求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分子都从前线各自后撤15公里，设立一个30公里的缓冲区。星期天，顿涅茨克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所占据地区的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枪声。北约的一名高级将领表示，当机形势不妙，本月签署的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谴责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说他们假借宗教之名为使用暴力的理由。星期天抵达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教宗方济各说，任何策划和从事暴力和压迫行动的人都不能视自己为神的捍卫者。他赞扬阿尔巴尼亚令人鼓舞的典范。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共产党执政期间经受了残酷压迫，但是现在和平相处。这是教宗第一次访问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教宗方济各还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迪拉纳的特蕾莎修女广场主持了弥撒，并且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统。塞拉利昂的政府官员说，一些人在首都附近袭击了掩埋埃博拉患者尸体的医务工作者。冲突发生在星期六，塞拉利亚正在实行三天的戒严，要几百万名的居民不要离开家门，以便医务人员能够锁定感染者。埃博拉已经感染了5300多人，大多数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联合国拨款1亿750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的疫情，并且派出3000多人进入疫区，帮助建立医院，并且提供后勤支援。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澳大利亚结束了两天会议。在星期天会议的声明中，二十个最大经济体的代表宣布了全球基础设施行动方案，增加扶持脱势经济的短期民营刺激的投资，并且讨论了跨国公司利用税法漏洞逃税的问题。澳大利亚认为，为确保公司在赚钱的地方纳税，需要一项全球解决方案。美国的 SpaceX 公司商用货运飞船星期天在美国成功发射，向国际空间站送去物资和实验设备。2000多公斤的物资包括第一次将使用的3维打印机。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